透過創世記二十六章一段的聖經去睇以撒生平裏面一件嘅事蹟。藉住呢件事蹟，我哋去學習一個嘅題目：厚道。我哋再嚟睇翻呢一段嘅聖經，同大家一齊去再讀。請大家同聲讀：以撒在那地耕種，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華賜福給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有許多的牛羊。如果你留心讀今日的經文，你就睇到有提到亞伯拉罕的水井。咁咧呢個圖片上面所提嘅咧，就係今日亞伯拉罕水井嘅一個遺跡，成為一個旅遊嘅景點。水井咧，對於以色列人同埋一直喺遊牧民族的生活當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不單止是 飲用、使用牛羊的生存，人的生存都是要賴以為生的水，是一個很基本的因素的。那這一段經文呢，圍繞著很多個挖水井的事蹟去形容的。所以我們試下看看這個水井爭鬧的記載。首先呢，就提到阿伯拉罕，即是以撒的爸爸，昔日所挖的井被人家填曬了，即是用啲泥、用啲石咁去封曬人哋嘅井，係多過個井。咁跟住咧就係、是、以撒嘅仆人就挖咗一口嘅井，跟住又俾人霸咗喺第二十節，然後第二十一節咧又再挖另外一口嘅井，又俾人霸咗。咁喺第二十二節咧，以撒就被迫要遷離那個地方，再去挖另外一口的井。那別士巴的地方呢，搬了去之後又再挖另外一口的井。你從來呢沒有讀過一段經文是講這麼多次去挖井的。以色列人呢，因為人口增多，昔日在埃及居住的時候就成為埃及人的威脅。今日以撒搬了去另外一個地方居住，基拉爾在那裡也都成為當地人的威脅，因為他強盛了。何時一個人比其他人優勝呢，就會成為人無形中的威脅。在聖經當中就提到，當以撒的仆人挖到一口水井的时候，非利士人就开始想他们离开了。圣经提到以撒的兴盛，以撒在那里耕地，有一年，有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神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为大富户。咁圣经呢度咧特别提到神系大大嘅赐福俾佢嘅，所以佢就昌盛啦。喺原来嚟提到咧，就系有三个大字嘅，即系中文嘅翻译当中咧，亦都睇到嗰个大嘅意思喺度。他就昌大系第一个大字。日增月盛咧，亦都系个盛就系大嘅同一个嘅字嚟嘅，成为大富户咧，又系一个大嘅字。咁呢三个大字咧，就系、是、表示到以撒喺一个饥荒嘅时期，特别你睇翻第二十六章嘅第一节咧，点解以撒要搬咗去另外一个地方住咧？就系、是、因为他所住的地方有饥荒，饥荒就即系话冇粮食，在田产里边咧，亦都唔能够再收成。但是竟然咧喺饥荒嘅时期，佢有百倍嘅收成，而且系含各方面都是大嘅，而且是不住增加嘅，所以就令到当时的人妒忌眼红。咁非利士人对付嘅手法咧，就塞咗佢嘅井啦，而且咧就逼佢走啊，叫佢唔好再喺个地方住啦。因为当佢越发昌盛嘅时候咧，有一种嘅比较咧，就系佢哋发现佢越嚟越有钱，相对之下咧，當地的人就越來越缺乏這樣，所以呢他們就逼以撒呢離開，要他搬。以撒呢跟著就搬了出去了。在聖經當中呢，我們看到他所居住的環境是異地 是人哋嘅地方，所以佢人哋要叫你走咧，你冇办法唔走。咁以撒就被逼离开咗，但系佢冇采取一种同人哋争拗嘅方式，佢只系咧离开，就去咗一个谷嗰度，其实亦都喺基拉尔嘅地方，喺基拉尔嘅谷。一个山谷的地方支搭帐篷就住在那里了。由于水是赖以为生所需，以撒就一定需要去找水源了，于是他重新开发他爸爸昔日的水井，而且呢就挖掘到一口新的井，而这个井就是活水井来的，就是说他们一直所盼望得到的源源不絕的水源，就是活水的井。由於他挖到這個水源，又被人爭了。基拉爾的牧人就跟以撒的牧人爭勁了，就說這水是我們的。於是以撒又退讓了，就將這個井起名叫做埃色，个意思就系人同你争，跟住又有人喺第二次当佢挖到井嘅时候，又同佢争啦。所以以撒感受到咧当地嘅人嘅敌意，佢就改呢个名叫做西提拿，系为敌嘅意思。终于去到一个境地，就系再退到利河伯这个井的地方，再挖就没有再被人争了。于是他就讲了一句话，神现在使到我们在宽阔之地，我一定可以得到昌盛，即是说神一定会大大的赐福。于是他不再损失了，神在当夜就向他显现，再一次跟他保证，不用怕，因为我要跟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其实人生常会遇到这些情况，就是无端端呢就有人会妒忌对你不好，根本呢就不关自己事的以撒这个情况，但是他所面对就是这个情形。因为他昌大，日增月食，越来越有钱，有很多牛群、羊群，有很多仆人，于是腓尼士人就妒忌他。其实他爸爸在世的日子所挖的井，如果你要参考圣经，在创世纪二十一章25节至31节，就提到阿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所挖的井了。原来这井的拥有权呢是属于阿伯拉罕的，是他当时跟阿比米勒换回来的，是他要付出七只的母羊羔去向这个阿比米勒这个王腓尼士的君王换取他挖掘这个开发井的权。所以呢，当人将这些井塞了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不合理的。因为在 他爸爸和腓尼士的王立了一个规条、有约在先，他是有权拥有这些井。当人塞他的井，其实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做法。这个两败俱伤的做法就是只是为了破坏，自己是没益的。如果他们霸了他的井，那他们还可以用一些水。现在呢，将人家的井塞了，自己没有得到益处，只是为了破坏。妒忌呢常常就是带来这种两败俱伤 的伤害，人呢时时是被妒忌所累，我们在很多的新闻里面都见到，在前无几耐也都读到报纸上面的新闻，就是有个女护士在香港，因为失恋，然后她又要报复，就做出一些很难被人接受的行动，其实是两败俱伤。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呢，时时都面对很多不同的人，我们要相处的是各式各类的人。有一种人呢被形容成为难缠人，就是一些很不容易相处的人，或者是说很难应付的人。这一班基拉尔的牧羊人和以撒的牧羊人在那里争水的时候，他们怎么形容呢？他们说这水是我们的，他们呢就不是说这井是我们的。所以呢他们说的就不是说现在你挖了个井，这个井不是你挖的，他不说得出口，因为明明是人家挖井嘛，他们就用一个理由说这水是我们的。就是说凡是要找问难人家，或者是令到人家要听他说，就总有一个理由，总是找到理由的。你要做的事呢通常都是可以找到理由的。那这班牧羊人呢就用这个理由去争人家的事了。以撒屡屡的接受欺凌，井不单止一次被人争了，不过呢他不同人计较，他由始至终呢都没有跟非利士人冲突的，也都没有跟他们再讲回那件事，不争论，没有跟他们斗过闹交。他不单止一次被人家欺，他又不报复，他采取一种忍让的方式和平的面对，多次被人欺都不会去报复。其实人呢通常就是这样的，你不去留返转头，有时人就特登是要看看你的容忍度，于是就越蝦就越犀利了，那就踩到上头。那以撒怎么去面对这些欺凌呢？当他遭受到人家不公平的对待，又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因为他住在人家的地方，那人家要赶你，人家要逼你，他也都没办法。于是在这些情况之下呢他退让。那你说是不是因为以撒是没办法，而且是他因为懦弱的缘故呢就退让呢？其实我们一会儿再看回下去经文，你看见是多过这些的。以撒有可能是比较是一个谦和的人，是一个较为和平的人，不是很想跟人家争，所以呢他没有去跟他们打过。但是呢再看回，原来以撒呢是在他心目中并不是想去抢夺人家的好处，反而是让人去得到他本来属于自己的好处的。其实退让谦让绝对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一个属于神的人用一种属神的方式去处理事情的一种选择来的。有人就问了，那是不是即是阿 Q 精神呢？基督徒的退让不是阿 Q 精神， 因为阿 Q 精神呢，就是自己呃自己的，自己去安慰自己，咁去想象一啲唔会发生嘅嘢，唔会发生嘅情景，咁咧就安慰自己。其实咧系冇嘅，但系如果系有神咧，就绝对唔系阿 Q 精神，因为有神喺度嘅时候，知道神睇住我，知道我所做嘅嘢系为咗神嘅缘故。是一种的选择，就知道神是会在这里做紧嘢，咁就绝对不是阿 Q 精神啦。因为阿 Q 精神是冇嘅，是自己想出嚟嘅，是因为不存在嘅。但是我哋嘅神咧系存在，而且是活生生，而且是时刻都是看顾睇住我哋。咁所以以撒选择。用屬天的方式來去面對他所遭遇的困難，這個跟一般人的做法是不同。不過如果你經歷過，當你選擇神的方式去處理事情的時候，你會感受到，也會體會到從神而來心靈裡面那種平安、安息，和在心灵当中去经历到神的丰盛。所以以撒呢，他是经历到宽阔和昌盛，这个未必是我们一时可以见到的后果。不过可以肯定就是，当你行神的路，选择神的心意去处理事情，或者用神的方式去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未必是世界上人所认为的那种飞黄腾达。虽然以撒都有了，他有很丰富的财产，但是有些东西是比金钱、比财富、比物质享受更加宝贵，是心灵里面那种丰盛。如果以撒同人斗，不是忍让呢，这样你同人打过呢，你是对付那个人呢，永远都不可以平息一件事。因为仇恨争斗只会令到那件事是永不能够解决，并且是越来越加深仇恨，越来越带给双方的伤害，并不能够因为仇恨报复而去解决到一件事。所以以撒的忍让最终是得值的。当以撒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就不再为这个井去增敬了。我读到一个的见证，这个见证令到我很有感受。那是一位的姊妹，她在美国一间著名的大学教书，她就分享这个见证。她说在她教书的环境当中，就有很多优秀的犹太人，她学校的院长就是一位犹太人来的。这个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就被关进入了去集中营，他就将一些集中营里面的图片就跟那些学生去一起看，里面有很多很可怕的镜头。他讲回当时他只得是六岁而已，他哥哥八岁，两兄弟和爸爸妈妈一起都是被人捉了去集中营。爸爸妈妈后来就是被那些毒气毒死了，所以他很憎基督徒。有一次看到他桌上一本圣经，就知道这位姊妹是基督徒，而他就是这位姊妹的顶头上司了。 所以这个姊妹呢就知道一定有麻烦了。那这个的院长也曾经告诉学生听，为什么他这么憎基督徒？原来呢，当他六岁的时候捉了进去集中营之前呢，有一天纳粹的军人就入到他家，就当着他这个六岁的小孩子眼前呢捉住他的爷。咁阿爷咧就一直喺佢侧边咧震啊震震震震，而呢个纳粹军人对住佢个阿爷嘅头开一枪，佢个爷即刻死。当呢个六岁嘅细蚊仔啊睇见子弹点样打入佢阿爷嘅脑，啲脑浆点样喷出嚟，佢好惊，而且佢一睇个军人嘅腰上边。那條腰帶，而這個軍人呢其實不是基督徒，只不過是他們拿人家初初這個納粹成軍的時候呢，因為不夠錢就拿他們之前的軍隊留下的衣服來穿而已。他看見的字是寫著什麼呢？神與我們同在。於是他就將神與我們同在呢就跟這個恐怖的鏡頭呢摆埋一齐，所以佢一生咧极之憎恨基督徒。咁佢虽然咧幸免一死，但喺大战结束之后咧，佢好努力咁样要去奋斗向上。佢终于咧就得到生物物理学博士嘅学位，又做咗最优秀嘅大学嘅院长。咁佢系好成功嘅人士。但是他心里面永远都不能够摆脱那种恨，所以他很不喜欢在他系里面这个基督徒的姊妹和另外两位基督徒的教授。他经常都想尽办法就要整他们，每年他们研究院都要选出当年的优秀教授。有一次呢，这位姊妹就被提名了。其实被人提名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自己都是有 不同的有利条件。她想整她呢又整她不到，因为她首先是一位的女性，第二呢她就是少数族裔，是中国人。她呢就知道不可以公然的就说不给提名，但他成日处心积虑就想阻止他，想找他麻烦。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这位姊妹就求主教他学主耶稣的温和、柔和、谦卑。他要尽量就顺这个院长的要求，他叫他做什么他都尽力去做，不跟他争论。也都求主帮他在教书上面能够做到敬业乐群。他每次教书呢，一班呢有成两千个的学生的，在学校的大礼堂上面上课的。每次他放出来教学的幻灯片呢，就有一幅墙那么大。他总是很仔细地去准备，非常努力地做好他的工作。过了很多年，他就要提早退休离开学校了。咁学系里边咧就为佢开一个欢送会，竟然呢个院长咧都嚟参加，而且送佢一份礼物，系一个木盒，系一个榆木做，系 elm tree 做嘅木盒，上面写住咧系 Bible box， 呢个唔系一个木盒吓，不过我揾咗个木盒俾你睇。咁佢就好诧异，喂！你送一个圣经盒给我，而且刚刚就是他台上那本圣经的尺寸。他揽着那个木盒对着这个的院长，眼都大埋地望着他，而院长说我好不舍得你走，跟着他眼泪就流下来，你改变了我对基督徒的看法。咁一讲咧，这个姊妹即刻忍唔住啦。佢话咁多年以嚟， 在心里面的眼泪是好像一下子开了水喉咁样 ，Bliba 咁就流出嚟，佢就干脆揽住个盒就坐低喺度，猛喊猛喊，好似将所有委屈都喊晒出嚟。翻屋企之后，佢将呢个盒俾佢丈夫睇，佢丈夫好温柔体贴咁对佢话：咁多年你受咗咁多嘅委屈，咁样依家就睇到啦。是你帮了很多人，以后这个院长再不会找基督徒的麻烦。这个的见证给我们看到，在世人来说好像被人虾到上头，或者是你没办法，但是如果你用他对付你的方式去对付他，那件事不会好了。但是往往爱是被人看到，当你站在神的爱里面，也站在应该做的对的一方面，这样神就会被你看见，你不用担心，祂是在你那边的。学做一个厚道的人，宅心仁厚，这个意思可能就是不坚持自己利益的选择。明明是我可以拿到这些利益的，但是我不坚持。或者是放低，我本来是要拿个公道的，要讲公道的，我要坚持的，但是我不坚持。或者在有需要的时候，宁愿放弃一些权益去成全人，甚至要牺牲人。呢往往放不下的就是要拿个公道。其实呢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公道的，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我们不可以要求人家，只可以要求自己，尽量自己去做到公道。其实有时自己都不公道，看回自己所做的事。宅心仁厚就即是厚待敌人。以撒在敌人来见他跟他讲和的时候，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使他们吃了喝了，然后清早起来彼此起誓，这样才等他们平平安安地走。这一种的做法呢，咁你話係當時嘅風俗習慣，因為當時嚟講咧，係好似中國人咁樣，好多嘢都係喺用一種食飯嘅方式去表達嘅。不過你要款待人，都可以係將一啲豐厚嘅嘢去招待人，將你屋企裏邊一啲好貴價嘅嘢拎出嚟去款待人。但是亦同时可以拿一些很不值钱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很低价的东西去招呼人，厚待人。可能就是将一些好的东西给人，是跟人分享你所有好的东西。先知以利沙的事迹也都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下第六章九至二十三节，以色列王就差人去窥探先知以利沙神人所讲给人听，讲给他们听警戒他们的地方，就是先知以利沙好几次都是提醒以色列王，阿兰王敌国呢就会在哪里哪里，你就不要军队不要经过那里，那就避了很多的灾害。那阿兰王因为这件事就在这里想，会不会我们有内鬼呢，这样有哪个是中间的内鬼，快点找他出来，这样 咁有一个神仆就同佢讲啦，唔系啊，冇人噶，冇我哋冇内鬼噶，只有以色列当中嘅先知以利沙噶咋。因为以利沙竟然能够将你喺秘密里边讲出嚟嘅嘢咧，去话俾以色列王听噶。于是以色列王就亚兰王就话捉佢拉佢，佢喺边？咁佢就话喺多丹呢个地方。咁于是咧就全队军队咧就去多丹，成队人马杀去。夜晚到咗就围住呢个城啦。咁当时咧，以利沙就祈祷，求神使呢啲人嘅眼昏迷。咁于是神咧就真使到佢哋昏迷啦，佢哋睇唔到，唔睇唔到路喎吓。咁以利沙咧就话：咁等你想要去嘅地方，等我带你去啦。咁样，咁于是就跟佢带咗去撒玛利亚，即系以色列嘅京城，去咗个王宫。咁然后又祈祷求神开呢班人嘅眼，使佢能睇见。结果佢发现自己就企喺以色列王嘅面前啦。咁就问以利沙，皇帝就问以利沙：嗱，既然成班敌人而家自己嚟到，我哋系咪可以将佢哋全部杀晒？以利沙点样答咧？唔可以，唔好杀佢哋，即使系你去打佢哋，拉佢哋翻嚟嘅，打赢咗拉翻嚟嘅都唔好。要用一个咩方法呢？就系、是、请佢哋食饭，请佢哋食好嘢，然后先至叫佢哋翻去。咁王咧就听先知所讲嘅，就请佢哋食一餐。食完之后咧，先至俾佢翻去亚兰国。咁有咩后果呢？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啦。呢个口袋敌人嘅结果咧，反为咧系得胜。所以其实成功咧系要争取双赢嘅，唔系咧咁多人哋死，打低人哋，系大家都好嘅，咁先系真正嘅成功。以撒冇顽强嘅去反抗，去争翻自己应有嘅利益，去讨回公道。如果佢坚持咁去争咧，未必争得翻啦，因为喺人哋嘅地方人多，人哋人多势众。好，即使俾你争得翻，咁你咪争翻一个井咯。所得到嘅嘢就系得一个井咯。但系当佢失咗井啦，其实佢唔系懵盛盛俾人哋攞咗，佢系知道敌人虾到上面嘅。但系咧，日后读圣经你睇到敌人嚟求和，主动嚟求和，同埋佢得到神俾佢嘅丰盛，系人哋睇得见的。所以当敌人嚟到嘅时候，就是一种双赢，大家都好的结果。在英国历史里面，著名的将军纳尔逊有一件的事迹，其实在他生平里面很多的事迹都是反映到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英国海军种种的美德都在他身上是表現得很好。咁十九世紀嘅初期咧，英國冇亡喺法國嘅拿破崙手下咧，其實係佢功勞啊！所以英國人咧好尊崇佢嘅，係稱佢為國家嘅救主啊！咁佢打勝拿破崙，佢係在后来在打仗的时候，因为倾他全力去打仗，他是47岁的年轻的时间就为国殉躯。有一件的事就很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他的将军府隔离有一块地， 咁啊，佢就好想买，就叫佢嘅经理人咧同隔篱嘅地主接洽啦。咁原来嗰个地主咧正喺经济困难之中，咁好快就交易成功。咁呢个经理人咧就嚟同将军讲：，诶，嗰块地我买咗啦。咁个地主咧正系好艰难嘅时间，所以咧就买得好平啊。咁将军问佢：，咁你用几多钱买啊？800磅，但系其实系值1100磅嘅。将军即刻话：，咁你将我名誉卖咗300磅，即刻写咗一张支票，300磅就补俾个地主啦。佢嘅人生宗旨就系佢要公平，要勇敢，佢要顾到别人嘅，绝唔会乘人之危，占人便宜。这个也是基督徒的人生宗旨。他的人生其实就是表现他对神的那种崇敬，对神的尊敬、敬畏，还有他对信仰的认真。怎么知道呢？在他最后作战殉国之前那晚，他在他自己个人的日记里面写了一段祈祷文。他的祈祷说：我所崇拜伟大的神，请你为着全欧洲幸福的起见，将胜利赐给我们国家，使到我们不会因为恶劣的行为去玷污了这个胜利。我祈求战胜以后的英国海军呢，是尽量发挥人道主义的。只要我自己，我将我的生命托付给你，你是创造我的神，我仰望你的激励去为到国家服务。我将我自己和我个人托付给你，使到我能够维护正道。阿门，阿门，阿门。他是完全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去争战。他的打仗是为了要平息霸权，希望人能够真的活在一个人道主义的里面。其实做个宽宏厚道的人就是学不去计较。这学不计较其实不是死人这样，人家欺你或者是很不公平，做很不合理的事，你就死地谷住，忍忍下会爆炸。如果只是自己在那里忍不行的，你心里面一定要有神，你知道神在那里掌管才有出路。因为知道神看着神在那里做事的，你信靠祂，交给神。主耶稣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如果要做到呢，实在很不容易。以撒呢就好像他爸爸一样，每去到一个地方，他爸爸是做什么呢？起一座祭坛。这个祭坛的意思就是在那里敬拜神，为神奉献。以撒的生命和他生活见证是跟这个祭坛相连的，在个祭坛那里去求告神的名，去敬拜神，尊崇神。其实筑坛是以撒和神维持关系，和神亲近祈祷的一个代表，也是他生命得力的秘诀。藉着祈祷他去化解人生的困难，这个也是基督徒得力的源头来的。学做一个宽宏厚道的人呢，就即是说要学习怎样去以主为榜样去对待人的。因为主的心其实是很宽大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厚道什么解呢？就是说 宅心人口，宅心人口的出处呢，其实呢就是在书经，即是不要跟人计较，心地仁慈宽厚，口呢就刚刚跟薄是相反的，斤斤计较啦，占尽便宜啦，唔顾人感受啦，挖苦人啦，尖酸刻薄咧，就呢啲啱啱就同宽厚相反啦。宽厚即系好慷慨、宽大、仁慈、有温和、有容忍度嘅意思。做人宽厚啦，做人厚道咧，其实即系爱嘅本质嚟嘅。即是对人很慷慨，你宽厚待人，肯为人着想，能够容纳人，不跟人计较，将好的东西给人，甘愿为人付出，去成全人的，即是不自私。这个其实就是神的属性来的，神是那位厚赐万物给人享用，体谅人软弱，没有按人的过犯待人，忍受罪人顶撞的，宁愿牺牲自己为我们成全救恩，这是神的属性。圣经只是看诗篇103篇，你已经看到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用好的东西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不按你的罪过待你，又没有照罪你的罪业报应你，这个就是神的属性。圣经亦都提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弃，他一定会将所有东西同他的仔白白这样赐给我们。所以当你祈祷神没有答应你祈祷的时候，你很有理由相信神不是孤寒，不给你，不舍得，他连个仔都不舍得，都不会不舍得，怎会不舍得给好东西你呢？所以圣经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要有爱仇敌的心，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圣经，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这个是神的本性，恩待忘恩的作和作恶的。反省下自己，几多时间都是忘恩，只是懂得去祈求，不记得感恩。当我们爱仇敌的时候，或者是不用人哋恶嘅方式去对付翻人嘅时候，我哋无形中啦，为主树立咗好嘅见证。以撒啦，俾人睇到乜嘢咧？当人嚟求和嘅时候，话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和你同在啊！嗱，呢一句说话咧，出于一个外邦唔信神嘅君王嘅口啊，系一个见证啊！他说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人家都看得到啊。其实要做一个厚道的人，学神的榜样就是宽待人。这个宽待人呢，就是要摆脱仇恨，除去忧虑，没有那么多要求才可以做得到。在网上收到有五个令你快乐开心的简单原则，就是不要记仇，你不要将忧虑塞住你的心，你的生活如果越简单越少要求，你就不会猛为自己去攞嘢，反而要学习多去给出去。主耶稣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所以千祈不要攞彩就攞到尽，有风就使尽力，记得对人要宽大一点，宽松一点。怎么去做一个厚道的人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但是向神学习，以神对待我们宽大的态度去学习，多一点对人不计较，宽大一点对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圣法兰西斯的祷文，使我作你和平的之子，在怨恨之中使用你的爱，在忧伤之中传送你的宽恕，在怀疑之中显出信实。
做你和平之子，忧伤之中使用你的爱，在忧伤之中传送你欢喜，在怀疑中显出你信实。我总可不要单单安慰，更愿意帮助我在人，但求你了解，但求了解人，接受我，更加愿意付出我，使我作你和平之子，从失望之处放下你盼望。出你的光，从难过心里放下你希望。我知我还要单单安慰，更愿意努力安慰帮助人，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接受爱。更加愿意付出我，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宽恕别人，好像你宽恕。